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得以完全，也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惧怕，除掉我们一切的羞愧。也谢谢你透过今天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分享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个西番雅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那在西番雅前面牧师已经有跟各位说，他就是被隐藏的啊。那隐藏在哪里？隐藏在神的里面。那这个隐藏会带来很大的保护，在特别末世的时候，那特别当他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他同时也是皇族的一员，所以他有机会跟这个他的这些长辈、这些的王公贵族沟通讲话，那代表他要能够说出神的话。但是这些话听的人听得进去吗？是要相当，这个先知是很挑战的。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最后一章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留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纪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日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心里毁坏，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所不至照我所拟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倒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
烧灭全地。好，这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谈到整个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那实际上为什么谈到这个审判呢？因为你从约西亚之后，你知道后面接着三个王都是好的王还是坏的王，都是不好的王。那约西亚希望整个国家的方向，整个国家恢复到像西西家那样子，所以他有复兴，他重新的要求百姓归向神，敬拜神。可是这个是外面的行为还是里边的整个态度改变？我想约西亚能够要求的就是外面的行为恢复到跟神的敬拜的关系，要按照整个刚刚讲的五经啊，他谈到的那个神对百姓的要求。可是这个都是外面的行为啊，可是里边会不会 OS？ 里边态度上是 OK 的吗？愿意接纳神吗？愿意在那当中顺服神吗？实际上这里边就是先知西番雅谈到的另外一个层面。如果整个国家已经面临到快要亡国了，不单单只是恢复礼仪上跟神的关系、敬拜的关系，是你从里边跟外边都要一致，都要完全改变。所以他就谈到这件事。所以这里边，所以他这边第一个就谈到说，这个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这个臣指谁？指耶路撒冷，就是神的代表。那在这当中呢，接着他说，这个为什么有祸了？有祸的原因在哪里？神就指出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第一个，这个耶路撒冷包括整个南国不听从什么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所以这里边有几个不？四个不。那里边四个不都是相关联的，从不听，然后到不领受神的话， 然后不会去依靠神，接着呢更不要说跟神亲近了。所以这是有不同的这个远近跟神的关系。那最关键的就是从哪边开始，就第一个那个不听从开始啊。所以他们一直强调你要听神的话，小马你要听神的话， 你要从耳朵听啊，因为耳朵跟你的心是相关联的。你会不听代表什么意思？心包邮啊。什么叫心包邮？就心肌梗塞了嘛，然后整个塞住了嘛，然后耳朵听大概这里也进不去嘛，所以全部塞住嘛，不通嘛，需要通热啊。所以从那个开始，从不听，那当然 你就不会领受啊。你不听你也不会去依靠神啊，你不听你也不会去亲近神啊。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呢，那特别是指到两个方面的领袖，然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他第三节提到首领，这些首领，接着还有第四节谈到的先知跟祭司。所以在政治上面，一个是整个君王，还有包括这些长老这些的司法，实际上长老就是看顾整个城中所有的法律的司法的审判的所在啊。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说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然后这些他的审判官，就是刚提到的司法这些的长老，晚上是什么？豺狼耶。所以极其的凶暴耶，为了一个土地，为了一个鞋子，都可以完全去 要他的这些贫穷人的命耶。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来另外一个第四节说他的先知这个虚浮诡诈，这个虚浮诡诈哈，有的翻成就是完全不负责任。那个不负责任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虚浮啊，很夸浮啊。那代表什么？这些先知是按着政治的正确在讲话，还是按着神的正确在讲话？可能都是看着政治的局面在讲话，讨这个君王的欢喜在讲话。所以这个叫做不负责任，不是神的代言人，都讲好听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假先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在教导上面也是按着君王的需要，按着政治的正确跟着讲话。那所以这些就是什么歪曲了上帝的律法。这个所以就是对神来讲是什么？对神来讲就是对他的话践踏，对他的话扭曲，对他的话不当一回事啊。那所以这样的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把神践踏在地上嘛，对不对？那但是相对的，你看到第五节啊，刚刚不管是通源或者是我们的建行兄，他提到他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神还是按着他的公义在行啊。然后呢接着他说什么呢？他绝不做非义的事，而且每天的早晨显明他的公义，而且无日不然。什么是无日不然？无日不然就是新译本翻成永不止息，另外一个现代译本就是从不间断，意思就是神还是在他们当中，还是按着他的心意，没有离开他们哦。我刚刚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神是完全的公义。那如果这个公义的标准，今天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好像一个开刀房里边，你可以容许细菌啊、病毒啊，在那个开刀房里边吗？绝对不容许嘛，完全要干净嘛，里边要消毒嘛，对不对？不然那个刀开下去，那个病人不就挂了吗？是不是？神是这样的要求耶。可是他这样的要求还要在什么？还要在这样的不义的人当中，践踏他的人当中，跟他们在一起耶。哇，神是什么样的神啊？对不对？所以这里边会看得到一件事哈。而且是永不止息哦， 不间断呢、啊。然后所以神接着就要处理了。第六节就谈到说什么，他说神不是说他不处理，他继续放任，而是他要进一步处理说什么呢？他第六节说他已经除灭了列国的民，那个列国的民实际上已经从当时候的时间来看，北国已经不见了嘛，对不对？北国已经完全被掳了嘛。然后呢，从前面的第三章之前的第二章，第一章里边先知也提到说什么亚门啊，然后摩押啊，周遭的这些巴勒斯坦的国家是不是也都被 审判了，也都被除灭了，然后更不要讲尼尼微，是不是？可是呢，那些是代表什么？神希望他们改变啊，回到他的正路上面嘛。那结果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我只要，第七节他说你只要啊，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就不是照我所拟定的怎么样除灭。诶，这句话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这是神他心里头心底的话，他直接就挑明来说，他说你只要，实际上这个你只要的前面就是什么，有另外一个翻译说神心里头在想啊，神心里头的话在想，你只要，你只要，然后呢，我就不照我拟定的来除灭你。这有没有很像一件事情呢？那个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特别小孩子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说：“来，注意听哦，你赶快停下来哦，我数到三哦。”一二三，不然我就打下去了、哦、对不对？实际上神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你只要，但是呢，他说 我心里想你只要，你一定会做，一定会敬畏我，一定会接受管教，然后呢，你会对我给你的命令一定会专注他，就回到前面那个第二节讲的，你就会去听从我的命令，你就会怎么样领受我的训诲，你就会怎么样依靠我，然后以致怎么样亲近我。那这个里边都是什么？是外面的行为还是里边的东西啊？里边的嘛，对不对？里边的态度你要改变嘛，你要从那个新包油里边变为干净的嘛，对不对？然后清血脂嘛，然后里边要内部的环保嘛，体内环保。所以神在讲的是这个，可是结果他后面说是什么呢？只是你们从早一起来，然后就后面那个刮胡不是有，然后殷勤吗？对不对？努力吗？就马上怎么样，在一切事情怎么样败坏自己耶。哇，所以这有救吗？如果各位读者，你觉得他有救吗？如果 我心里头就 OS 说，哇，阿达这干有救啊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就整个变本加厉的跟神越来越远、哦啊、所以第八节说，这个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等候谁呢？等候我，只等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那个掳掠哈，刮胡有一个指证，有没有？那个是正确的翻译，因为这个掳掠我们会有点 不明白。他说只等到我起来，我起来怎么样，我要起来做见证，我要来作证，就是神自己起来做证人，说你们完全是不理 不睬，然后你只要改变，你也不改变，所以你一定就是前面四个控告，你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神，不亲近他。所以我们里边的态度是最重要的。那所以呢，然后神就说，当我起来指证的时候，我做见证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定义了，那个定义就是什么？审判就下来了。所以当审判下来的时候，就会召聚列国，聚集列邦，将他的愤怒有没有完全的倾倒下来。 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但是神希望是要一二三打下去吗？我想应该不是的。神希望是怎么样？你就回转归向神，你就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多么爱你，神对你的心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广。好，那在这里边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继续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宰供物。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的罪是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持高傲之辈，你也不在我的圣所山高，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
好，到第十二节这里哈，然后这里呢，就从实际上这里是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一整个大段，但是我把它分开哈，分成另外一段。那实际上这整个呢，就是谈到刚刚讲的，如果你回转的话，神要应许下来。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就是耶路撒冷必被拯救，必蒙拯救。那这个必蒙拯救呢，如果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实际上神要提到五件事要来拯救整个耶路撒冷。那这五件事包含了另外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事，就是这边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什么，在末日的时候，在那个到的时间的时候，有一件事会发生，这是神的应许，就是什么？就是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当神说我必使 must， 神会不会做？神会做。他说什么？我必使万民呢，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哎，什么时候会使万国来求告神的名？用清洁的言语，这个言语这个字啊，对旧约来讲很重要。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在那个巴比伦，就是巴别塔事件之后，神是变乱了他们的口音。那个口音就同样那个字，就是这个言语。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就变乱他们的语言。那变乱之后呢，就变为万国讲的话都各有各的方言嘛。这边神要重新又做一件事情，说什么呢？我必使万民哦，这里边的万民就包括北国、南国，还有什么？还有得救的外邦人呢？这里边就包括不单单只是以色列民呢，而是整个蒙拯救的人万民，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用什么清洁的言语？哇，这个是太棒了！会来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来求告神。这个同心合意就是肩并肩呢 ，side by side， 肩并肩一起的。然后就是像耶稣讲的啊，我们要同呼一二，有没有？那个同呼一二的那个二啊，就是肩并肩嘛，一二。那所以呢，当你同心合意肩并肩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来，不单单求告神，还会侍奉神。这是神要给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啊。那第二个呢，当祈祷我的时候呢，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呢，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礼物，成为敬拜我的人。古时是在哪里？古时就是今天的以索比亚嘛，对不对？这件事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有发生啊，这件事在以色列建国之后没有多久啊，他们发现在古时那边有很多属于以色列的后代，那个他们就用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去租专机747，然后去把那些属于整个犹太人怎么样重新把它载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整个以色列，所以这件事就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呢，你看他说第十节，当那日你必不因你的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那自觉羞愧你把它圈起来。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你背叛我的行为了，那个自觉羞愧啊，得罪我的事啊，而感到羞愧。所以呢，这些就是神要做的应许哦。当你成为他子民的时候呢，神要帮助你，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个矜持高傲之辈。”这些矜持高傲之辈就是指哪一些人？就是指前面那些的首领、那些的祭司、那些的假先知，不再被误导了，不再被为人的想法所错误的引导。当这样的时候呢，他们也不会在神的圣山在那边狂傲。所以神在做什么？洁净的工作，分别的工作。然后呢，最重要是什么？当你回转归向神，你悔改的时候，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什么？羞愧。什么时候你会觉得羞愧？就做错事啊，然后在公开的时候被人家俩包啊，对吧？会羞愧吗？可是当你不羞愧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完全的怎么样？饶恕你，接纳你，然后重新的把他带在你的身旁嘛，是不是？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关系？整个完全的恢复，整个完全的蒙赦免。哇，这有没有很特别？这个就是整个先知要谈的。如果南国你们剩下这些来得及，赶快改变吧。但是他接着还要再说什么呢？我要在你们中间留下那个困苦贫寒的民。实际上这些就是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民，因为不公平的司法下面所被牺牲掉的人，这些人神要怎么样？要把他挽回，要保全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像新约里边耶稣讲的，这些贫穷的人、哦、这些送凶的人，神要不要救？神就要救他们。那所以当你投靠，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那个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这个圈起来吧，这个也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好消息。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今天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又不一样了，当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是针对他们那些的渔民，可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外邦人，当你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就可以投靠神的名。当你在很多一些地方，神基督耶稣来到地上，实际上要救的第一批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困苦贫寒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 best 嘛，对不对？就是这些人。然后 OK， 我们继续往下，从十三节里边他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再怎么样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哇，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叫做神同在嘛。所剩下的民不会再做任何罪孽了，然后口呢改变了，变为什么？清洁的口，不说谎言了，然后没有诡诈了。那你会从这边的改变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一件事，你会听吗？到你听到你的心里边改变的时候，圣经不是这样说吗？你心里充满的就怎么嘴巴就说出来吗？当你里边干净了， 你讲出来的话会不会干净的？也会干净的啊。可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呢，啊，我们刚刚得救蒙拯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混杂讲一讲，不小心又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又跑出来，对不对？或者是心里常常 OS 啊，小剧场啊，然后生气的时候就怎么样，林中茂跑出来，对不对？然后林中茂跑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夹带了你原有过去的记忆跟那些污秽的言语啊？那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要导读？你就是透过我们在工程学上有一个中国大陆最厉害叫逆向工程啊， 我们把它颠倒过来嘛，你把神的话拿来导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读进去到你的心里头？你会读进去到你的心里头，会不会 做取代你的心里头的，会不会接近你的心？神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来做改变，你里边的人会不会就改变？当你越多神的话，当你越多在神的话里底下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就被更新了？实际上神要做的就是更新的工作。那这个也就是神所要给整个当被救赎的时候神要做的事。那十三节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好不好。来，西安的民
啊应当称颂，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因你喜乐而欢呼，因你当羞辱，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辱的，我必使他们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有万民中的有名声
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说的。那这里边呢，实际上到了第十四节呢，他就谈到神的整个改变之后，那个西安的民会怎么样，会歌唱，那个应当歌唱，应当欢呼，应当满心欢喜快乐。那个应当啊，实际上在原来的意思都是什么命令句，你要应当要这样做吗？你要这样子做吗？所以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是不是要欢喜快乐？是不是要怎么样？实际上神就是告诉你，当你从外面会影响到你里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你里边改变了，你就整个全人的投入了。这个就是他们在这当中里边西安的民啊，哇，这个真的太棒了。当他们听到前面那么多审判审判审判，可是神这边要告诉他们的都，你如果回转回转，你听神的话，你开始依靠神，你开始接受神的训诲，神接受神的教导，然后不依靠自己去依靠谁，依靠神，亲近神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改变呢，进到这个神的祝福欢喜的里面。阿妹吗？那这个里边呢，十五节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因为这里边就谈到一件很重要的应许，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了，从你中间赶出了仇敌。这个仇敌除了看得见的仇敌，还有影响在你生命根部的仇敌，黑暗的仇敌。那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就必不再惧怕灾祸。什么是在我们中间？什么时候应许了神在我们中间？可能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到，但是神已经透过先知告诉他们会有这位弥赛亚再来，这个弥赛亚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就必不再什么惧怕了，对不对？那这个不再惧怕就是代表神同在啊，神的同在就是耶稣降生到最后道成的肉身，以赛亚那个以赛亚所谈到的那个和平的君嘛，再来，这个都是在同一个阶段前后所应许的。然后这个就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神预表基督一定会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当时候你只要依靠神，你就进入到什么那个弥赛亚的里面的，那个以马内利的神的里面的，你就是进到那个领受了。那这个领受呢，很重要，因为他把那个后面哈， 他说你必不再惧怕，那个惧怕哈，他就是说你必不会再看见，你不会再看见灾祸了，因为什么？神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那这个呢，他说那一个日子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嗯，不要手软就是手不会发软了，手不会在那边没力气啊，气馁啊，也不会怎么样，就是毫无力气啊。这个就是整个人的改变，整个西安，整个国家都会改变。然后呢，他说十七节说，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施行拯救的神，大有能力的主。这个里边原来的翻译哈，这个施行拯救大有能力，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就是战士。神就是战士，神就是拯救者。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神的一个属性嘛，是不是？神就是大能者啊，全万军嘛。我们不是常常讲万军之耶和华，那个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在讲这个神的名字，就是战士，全能的 Mighty God。 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因为神的同在，他在你们中间，就必因你什么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你把它打三个星星好不好？默然爱你，这个默然爱你翻得很好。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其实是一本，他把它翻成更贴切哦。他说他必用他的爱令你更新，他必用他的爱让你更新。哎，原来神的爱会让我们完全的改变，不再惧怕，不再手软，然后呢会怎么样？会你知道你就是谁，你就是他心上的心头的宝贝，你就是他的珍宝，你就是他的儿子，你就是属于他的，你就是他的心腹。所以这个身份的改变的时候，眼光就会改变了，你里头也会改变了。那这就是什么？他这边谈的说默然的爱你。所以我们对这个当时候先知这样讲，我不知道当时候听的人怎么反应，可是我们有了新约，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我们就更进一步的知道，像那个老约翰讲的他在那个门徒当中最后的晚餐他就常常怎么样贴在耶稣的胸怀他这样一贴两贴三贴，贴到后来他就说什么，不是锅贴哈，他就说什么，他说他就看见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他那个爱里边，因为他自己就领受这句神默然爱你，点点啊疼你，点点啊让你改变，点点啊让你在爱中怎么样被建造起来。在那种最艰难的环境底下，在最艰困的底下，在面临整个战争，整个国家都要灭亡了，神说如果你回来听我的声音，依靠我，亲近我，我会把这个应许放在你的身上，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默然爱你，所以你就会欢欣快乐，你就会欢喜欢呼，所以那个命令就会很自然的，你就会去赞美神，你就会去感谢神，你就会完全投入到神的里面吗？阿们吗？所以那个爱就是什么？从贴耶稣的胸怀，贴到他里边，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心跳，听到神的呼吸，知道就像那个 baby 躺在妈妈的胸怀，最安全的时候，最被保护的时候，最被接纳的时候，整个人就改变了。所以这个改变呢，他就说这些属于你的那些为无大会，那个无大会啊就是什么，因为已经面临国破人亡了，对不对？ 耶路撒冷接着就要被攻陷了。耶路撒冷一旦被攻陷了，整个圣殿就不再存在了。那些人会不会着急？我们不会着急，他们会很着急。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没有再有赎罪日了、啊、他们就没有再献祭了、啊、那没有献祭的时候怎么去见神？可是神跟他讲，你回来，你回来，回到我的心中，我就默然爱你，你就不会再为这些事情来怎么样愁烦了。然后因为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神要把他们召聚在一起，重新的聚集，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聚集，就是从这些罪恶当中把你召出来，重新的属于他的人，这就是聚集。所以这些聚集呢，神就说他说我必这句话很棒啊，他说他必惩办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那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使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就使他们得到什么好的名声，什么被称赞。阿们吗？阿们。所以这个就是神里边要给他们的几个方面，特别就是什么，神要移掉整个以色列里边所受的羞辱，所要承担的那一种完全这种面临的那种重担，没有办法承担的，然后使他们重新被归回，重新的恢复那个好的名声。那这就是神要做的工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说后面第二十节，他说我就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要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什么名声。这是神所应许的，神既然这样说就一定会做成。那真的有没有做成？有做成。1947-1948以色列重新被建立了，被建立了之外，神的教会更是跟他们一起连于神，一起来欢呼神。我们就是这些外邦人嘛，对不对？那神就做这些的事。所以整个来说，先知的名字西番雅在这个章节里边很重要。当你愿意开始听神的声音，亲近神的时候，你在这种战乱当中，你在这个危机当中，你就会被神所隐藏，他的名字就是被隐藏，你就会在那个爱中被保护。在爱中被保护的时候，神就带下这些的应许。带下什么应许？带下说，整个让我们看到审判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怎么回转归向他。回转归向他的时候，神要除掉那些骄傲的，那些自大的，那些不按着神的正义来教导百姓的这些祭司们，这些领袖们。所以保罗这边就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保罗在新约特别对提摩太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要为万人代求，对不对？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包括连什么在上的君王，包括君王跟在上位的都要为他们祷告嘛，对不对？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保平安了，我们就能够在这种动荡的时候呢，看到神的保护啊，可以平安的度日嘛，是不是？这个就是神在这个当中，我们今天可以为台湾来祷告的。那当审判 是目的吗？还是手段？实际上是手段。西班牙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是手段，重要的是要回转归向神，然后为你的国家祷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然后神要使这些卑微的人再次的被什么提升上来，神要保留这些人，神要使他们恢复好的名声，也是西班牙在这当中给整个南国整个耶路撒冷一个很大的盼望。那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需不需要这个盼望？我们更是需要。 在面临台海这种危机当中，我们需要再次为我们在上掌权的为他们祷告，使神那个默然爱我们的爱释放在整个台湾全地，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在爱中被建立，被神所恢复。阿们吗？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出你的奇妙，因为你就是爱，你的爱使我们知道你默然爱我们，在爱中我们重新被你建立，重新被你接纳，以致你的爱可以临到整个我们的家人，临到我们所爱的这些 best 身上，也更是可以临到整个我们的在上的掌权者，这个整个我们的君王都要同盟你的保护，同盟进入你的平安。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